后我们是11:30，是用三次的时间来谈到属灵生命灵命的长进这件事情。那么很多人信主之后就发现，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好像枯干，好像没那么平安，没那么喜乐，祷告也不是那么好像顺等等等等。这就意味着一个现象，就是说灵命的这一个生活出了问题，不是生命出了问题，是生活出了问题。或者这棵树没有待在溪水旁，所以呢它就不能按时结果子，或者就枯干，是这样。这是讲一个生活啊，是讲一个生活。所以我们做用三次的时间来讲，所有的我们所谈的这些都是一个生活。什么叫生活呢？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问，我说什么叫生活，因为我们天天在生活，我们好像就不问这个问题，所以问了很久，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是什么意思。后来有一个人说，就是过日子嘛。对啊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就是你每天必须做的事情，每天必须有这个 routine。 所以你要知道说 routine 就是常规，然后这是常规。所以你知道属灵的生活也是这样，你如果要你的灵里面天天是新的、活的、有力的、平安的、喜乐的，常常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的，你一定要在这样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规律的里面，一个 routine 的里面，不然的话呢你就不会得到。这是一个关键的关键啊，关键的关键。所谓灵命的长进，所谓这个属灵的成长，所以等等等等，就关键在说你有没有过属灵的生活。那么我们讲到反复讲到属灵的生活，如果你有教会的聚会，你有小组的团契，你有个人的灵修啊，我们从大到小，教会的聚会崇拜啊，崇拜聚会听到啊，你有小组的团契聚会啊，大家一起的畅谈，一起的思想，一起的讨论，你有个别的交通，个别的问题跟人谈话，不是谈闲话，而是谈属灵的事情，那么你里面两个人在谈的时候就亮起来。然后一个人要有单独的灵修，单独的灵修时间，或者说亲近主的时间，或者是读经时间，或者祷告时间，你总要有一个时间把它分别出来，这个是归神的。然后呢这四件事情都做完了之后呢，就表示你这个人已经很亮很清楚，是吧，眼明心亮到这个地步，你一定会的，你天天会这样。但是还缺少一件，要照着你里面的感动去行，如果不行就是不行的，如果不行啊就是不行的。所以呢这是一个灵命长进的一个秘诀，也是非常简单的。你如果照着这样去做，你就一定不会遇见枯干啊，你就是这样。那么我们这三次是特别把几件事情提出来，作为好像我们在各地所看见的特别的一个需要，包括信心，包括顺服。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祷告和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是吧？除了这样一个常规的生活之外，有三件事情是特别提出来，是常常遇见困难、不清楚、畏惧啊，或者是遇见失败或者是打击的啊，就是这三件事情。第一是信心，第二是顺服，第三是祷告与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前面两次已经谈过信心，也就是借着遇见神，借着信心，借着信心来接受神的话，来经历神，建立与神的一个正常的关系。我现在信了，我现在信了神，不但是信了神，我已经建立了这个关系，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一位神，他已经活在我的心里，他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天天在我的身，我已经建立了这个关系。这是我们讲第一件事情，信心。第二件事情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讲过，是顺服。既然建立了这样一个神与神的关系， 那么同时我们马上应该接受这个关系中的一个主权，就是神的主权，我就要顺服他。既然接受了，我不是跟他对抗，我不是跟他吵架，我不是老是跟他过不去，而是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接受这样一个主权，我顺服啊，这是我们这两次所讲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祷告与明白神的旨意，这是几乎我在这一次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把这个题目放进来，但是不同的弟兄姊妹在交谈中发现他们的困惑也是在这里，所以我还是把它放进来。我相信这是我在各地讲的时候好像这个题目是显得特别的突出，就是祷告与明白神的旨意是非常的需要，非常的缺乏，非常的没有经验。所以呢，我们把一些原则性的事情把它提出来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五章，约翰一书第五章在新约圣经的后面，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因为这个题目是很大，我们可以讲很多次，但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小时以内啊，不到一个小时，四十五分钟以内，我们要把这个中心提出来啊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这句话是一个不得了不得了的一句话。我们有的时候会说，我们要不要找一句相反的话，圣经中 a balance，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给我们用的啊，圣经说就是这样说的啊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就应当相信、接受，并且有经历，有经历，就是说，照着这句话，神要成就他这句话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在我的生活当中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请记住这些条件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，一点不惧怕。既然知道，并且是知道啊，并且是知道，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是 every 一切所求的，也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，没有不得着的， no exception。 这个 statement 是不是 powerful？我们要讲的东西太多了，我真是在求神给我怜悯啊，在35分钟之内能够把它讲出来。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次聚会里面，那个拉小提琴的那位弟兄杨弟兄，他太太就在这里，徐姊妹啊，他太太就在这里，他的父亲就是以前带领我的长老，就是他身上有很多的神迹，喊的信心大到这个地步，所以啊，我心里面就起了这个意念，我也要认识这位神，我也来经历这样的，所以我的身上也有很多很多的20年，是吧？所以当这位杨弟兄来到美国，他们夫妇很多年在寻求神的带领，他们一直在辛辛那里寻求神的带领，神啊，到底你带领我们做什么，到底我们是在什么地方。那么很简单的说，有一次他有这样一个机会啊，得到这样一个机会，这样一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，也是相当的有把握的一个机会，就是在辛辛那提交响乐团有这样一个 opening， 给他这样一个 audition， 那么他就要准备去这个，这是这个是这个什么真人真事啊， 你们可以这个 check 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件事情有相当的把握，相当的把握。那不是一个大家不是一个一般的 audition。那么呢，他就在准备这个 audition。那么在这个中间呢，突然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有另外一个四重奏乐团，就是现在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String Quartet， 现在在三门市。他们这个四重奏乐团是德国世界第一名的，是一个世界一流的这样一个四重奏乐团。他们突然有一个缺，就是第一小提琴。那么就有人介绍，就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去试这样一个audition？” 那么杨立军就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我 confused， 神的旨意是什么？”在我看来，这个星期哪提的这样一个交响乐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，我应该没有别的所求了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我在准备的时候，突然来这样一个机会，他说我这个太大的事情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样选择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明白吗？因为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，就没有不得着的。但是这一个四重奏乐团是太大的一件事情，他说我可能是做不上，可能是 beyond my level。 他说我怎么办？那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心里的深处你是要做什么？你不要管祷告或者什么，你先告诉我你心里面的深处，你一生走这样一个艺术的道路，你愿意做什么？他说我在很早的时候有教授问过我，你一生想做，你如果拉小提琴想做什么样的一个位置？他说我只希望两个位置，第一就是小提琴独奏，第二就是四重奏乐团的第一小提琴。他说其实 number one 是我的盼望是四重奏室内乐的第一小提琴，这是我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。那我说你有没有信心去，明白吗？我们第一次讲的信心啊，你有没有信心去 take 这一个四重奏乐团的这个 audition 呢？他说我如果去参加这样一个面试啊，我就一定也会失去这样一个辛辛那提的这样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是相当有把握的，而那个机会是毫无把握的，因为它是同一个时间，它的分量是相当的重，这个 audition 要六到八个小时是这样不停的面试的，都很多是新作品是这样。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下，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啊，我们在心里面我们都是这样在神面前求。那我说我觉得我为你一同来看，我觉得神的旨意的带领是这个四重奏，我们用一件人间的人的这个常话来说，这叫玩命，这个叫做一失足则成千古恨，你可以断了他一生的这个艺术生涯。但是你的信心怎么说？第一，第二，神的旨意是怎么样？明白吗？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。结果他说我放弃辛辛那提的，他放弃这一个机会，他去准备那个 audition。 结果他去面试的时候，他们最后有两个 finalist， 最后两个来做最后选择的，所以他们是很多的这个录像机啊都在试，是吧？那么就是第一小提琴就说你是 leader， 你从来不认识我们这个乐团，你来就是 leader， 所有我们的动作都是看你，你知道那个强度、那个紧张度、那个压力，是吧？并且很多作品都是新的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告诉我整整是八个小时，是吧？就是这样了，整个人下来都瘫了。结果面试之后，他打电话来，心情非常沉重。他说因为他们告诉我，他最后两个这个 finalist 是一模一样，他说我连我们这么有经验的我们都 confused， 你们谁是谁，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，他说你们的水平是一模一样。 他说我们只有一个决定，重来。这个对他来说极大的一个打击，在那个当时来说很沉重。那我们说你的信心如何说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你的信心如何说？我说你在祷告，我相信神为你预备的就是这个。结果我不是记得是第二天早上还是很快，他们就打电话，不要再面试了，我们就选了你。这就是今天这位杨弟兄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事。我们在人生当中也会面临很多的重大的事情，这些重大的事情其实都是要我们面对这位伟大的神，叫我们终身不渝的跟从他。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到底我的祷告是妄求呢，还是出于信心的祈求？我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？那一定是要建立在神的旨意上。如果是我清楚是神的旨意，我这样去祷告的话，我可以说我帮助很多人，我 counseling 过很多的人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准确，可以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，因为神救了我们不是要捉迷藏，他要让我们知道他。当我们知道他有我们知道他的旨意，向他求的时候，他就应允我们。那为什么要求呢？我们可以说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很多，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。实际上来说，神要我们祷告是要我们面对他，你知道吗？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并且连于他。不是说神好像那么懒或者那么的吝啬，一定要祷告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我们借着祷告认识他，连于他，真正来与他同行，这个是关键。神也是借着重大的事情来让我们看见神是无变为有的神，他这是无变为有的神，不是因为你已经有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不错，神可以使有你看不见的那个有可以显出来，但是我们的神还不是这样的神。你本来可能是无的，他要叫你有，这是亚伯拉罕信的神。对，所以神的旨意，这个就是说是不是神的旨意，而不是说是不是有这个 potential， 是不是有这个 possibility。越是无，越能证明神的能力，越能使我们相信神的伟大。所以关键就是说，你明不明白神的旨意？第二，你有没有祷告？那这个是相辅相成的。你祷告，你就可能明白神的旨意；你不祷告，你就不太可能知道神的旨意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第一，祷告会帮助你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是要迫切的求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，他这里怎么说？要照着他的旨意还要求，一直到事情的成就。这些事情就诸如包括儿女的问题啊，有没有儿女，儿女的养育的问题，教育的问题，儿女特别的悖逆或者是怎么样啊，疾病的问题是吧，然后工作的问题，前途的问题，等等等等。我们在这里只是做一个限制，我也不解释，我在这里只是限制，就是说对一个绝症的人，我们暂时不在这个范围内，我们只做这一个解释，就是说弟兄姊妹，你们的这个声量可能还没达到这个 level， 我就只做这个解释。反正小孩子他的力气不够承受大事，所以我们的 level 可能就是我为着我们切身的利益祈求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可能可以为着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的亲人，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 immediate need 啊，你在这个地方 practice， 最好是从切身的利益开始求来经历，然后再学习代求啊，这是一个步骤啊，不要跳跃，是这样。 我可能讲的比较零散比较凌乱，但是我想把中心抓住，就是反复强调你是不是有祷告，你是有那个迫切的恒切的祷告。第二，你是不是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当然也包括行神这个旨意，行神的，换句话说行神学的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也在前面约翰一书第三章啊，这两节应该合起来看，实际上有三节圣经应该合起来看。约翰一书第三章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做很多的见证，我们做的见证你们都会 shock， 然后看神的那个 power， 那个祷告的力量，神的旨意是多么的 accurate， 是吧？必须要 discipline 我们的时间啊。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心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干什么？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所以要亲近神，我们不可能是 perfect， 我们不可能不失败不软弱不跌倒不得罪人不得罪神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是作为一个神听祷告的一个绝对条件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一直的向神追求，你是不是这个就够了，是吧？而不是向着神的相反的方向去，是吧？也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就叫行神喜悦的事，愿意一直的去认识他，愿意一直的去亲近他，愿意来顺服他，这个就够了。不要把自己限那个 level 太神一步步的带领，是吧？是这样的。但是你如果不是这样的，你要改变你的生活，那很可能你的祷告神是有拦阻的，那因为有罪的拦阻，是有罪的拦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心里面要清楚，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，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，你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，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旨意，你就可以向他大胆的祈求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来讲一点神的旨意这件事情。我们先要来讲神的心意和神的旨意的一点点的不同。神的心意和神的旨意的不同，神的心意是关于神的 nature 本性，神的旨意是关于神的工作的具体的工作。一个是 nature， 一个是工作，也是在你身上的工作，是吧？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是怎么样，是不是要我去苏联传道，好，这个是具体的旨意啊。神要我传道，这是他的本性，他就是要我传道。但是是在我家里传呢，是我就是我工作当中传呢，还是到苏联去传？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他的本性是也关乎他的心意，是吧？他的工作是跟他的旨意有关系。神的心意是关于一个基本的真理的原则，不会改变的，不会因人因时间因地方而改变。你也是一样，他也是一样，都是一样，爱人如己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神的旨意是分寸，心意是原则，旨意是分寸。我们做的不好，一切做的不好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掌握分寸。但是神的旨意就告诉你，此时此地此人用此种方法，就这么 accurate， 就这么准确啊。他甚至告诉你几天啊。那我跟我太太我太太是在我知道九个月前他就知道我们的婚姻了，但是他一直没有说，他让神亲自感动我九个月啊。最后他几乎要崩溃了，他在神祷告，他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我实在是要崩溃了，我把这个婚姻交在你的手里。圣经上就有一句话说，我要在二十一天内成就你的事，就是记得单言礼书。结果二十天的时候，我跟他说 神告诉我们了，我们两个的婚姻了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，我相信神告诉我就告诉你了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他说已经九个月了，定签了21天，那这样，那当时下了雨，我们不能再谈了，所以呢，第二天就是21天的时候，我们来 share 啊，神对我们身上的带领啊，真是奇妙，那就是千方夜谈，好、哦，你看神的旨意是定准的，是分寸啊，是这样。那么，我们来看一看怎样明白神的旨意，好吗？怎样明白神的旨意？啊，我们先讲，在分辨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习。这是第一，只要是你是信主的，你都可以学习。不是信主的呢，你没有那个生命的敏感啊，你不会啊，你不一定会知道啊，神也会带领你，是吧？那么第二的话呢，我们几乎可以说在凡事上可以查验，可以分辨神的旨意，大事小事。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从小事开始，这样的话到大事你就可以有把握，你就不会惊慌了，在小事上，哎，在小事上，包括我是不是要给这个人打电话，包括我是不是要今天去这个地方，我是不是要去 plan 这个 vacation， 每一件事情都学习。我就是在这样的小事上一直的学习，就渐渐的熟练，渐渐的老练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在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打电话，打完电话以后，就是徐姊妹，她说哎呀弟兄啊，她说好像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就好像你在祷告。我说是啊，连我抓起电话来我都祷告，我说神啊，若不是你所喜悦的这个电话，求你不要让他来，或者求你让我们很短的结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训练，这个操练不是一个对你的压力，而是一个自然的，我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在大事小事上明白，这样的话你才会越来越老练。当然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到很熟练，神就在你啊，我们是没有时间的，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，我们明天再有一个 session， 比方说的我就可以布置作业，是吧？你们就可以在这个 campus 里面，你们就可以学习，但是你人要往里面去，因为神是在里面啊，对你说话，神也开你里面的眼睛让你来看啊，这样。所以我讲三件事情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一旦你知道神的旨意，你就要在神面前一直祷告到事情的成就啊。所以我们主要是讲明白神的旨意，是这样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虽然很多人都很熟悉，但是这些圣经确实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关键之一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你们可以查验，可以 test 啊，可以去考验是不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，你不说这是神的旨意啊，就这个要给我一个不喜欢的怎么办啊？这是我们很怕的啊。神的旨意是善良的，并且是纯全的，是 perfect 啊，不但是善良的，并且是 perfect， 而且是可喜悦的，神也喜悦，你也喜悦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所以不要怕神的旨意，对吧？神啊，我在这祷告，神啊，我就给我个婚姻不喜欢怎么办啊？ 其实是很喜悦的，你都不配，我都不配。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一年，那个我跟我太太写一首诗，不是我拣选他最好的，是他最好的拣选我给他，我都不配。嗯，所以神的旨意是善良、成全、可喜悦的。但是这里有三件事情，在这件事情里面，我们有三个学习。你一直学习这三件事情，你就会查验，你就会看是不是神的旨意。第一，奉献。这个奉献讲两件事情，第一，一次的将全人奉献，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做的，为主而活，啊，不是去做传道，这里不是讲去做传道 ，OK， 不是把工作放下去做牧师啊，或者去做牧师娘啊，这里是讲到将身体献上，说啊，我不再是自己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不但是这一次将身体献上，还说做活祭，就是说。他又是死的又是活的，天天是这样，像世界是死的，像自己是死的，像神是活着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我本来可以随自己的喜好，我很喜欢喝酒的，我以前，所以我以前可以喜欢，可以随自己喜欢大碗喝酒，是吧？是这样，但是为了主的缘故，对啊，是吧？哎，对啊，是为主而活。